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4年5月14号到5月20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研究探索，进化论与现代科学是矛盾的。长期以来，进化论被当作是人类起源的基本理论。可是，在上世纪，随着科学的迅速发展，科学家们在世界各地发现了各种各样远远超出现代文明历史的文物和古迹，比如50000年前的人造心脏、100000年前的铁锅、250000年前的壁画等等。这些发现改变了科学家对人类起源的定义。他们认为人类的文明并不是进化而来，也不是过去科学所认为的只有10000年，而且过去的科学并不发达也不完善，所以最早的科学认识不一定是正确的。很多人因为早年所受教育的内容局限，容易陷入一种思维误区，认为之前所下的定义和概念就是绝对正确的，是一成不变的。可是在科学家们看来，科学的进步和更新恰恰在于敢于突破前人的定义，于是科学家们大胆地提出了史前文明的说法。什么是史前文明？就是在本次人类文明之前出现的人类文明，而且不止一次。那么究竟在本次人类文明之前出现过多少次人类文明呢？目前科学家们还在研究，可是令他们吃惊的是，有些史前文明的科技发达程度竟然超出我们今天的水平，这就意味着人类的真正文明历史是一个不断的循环的过程，就像人体的新陈代谢一样，随着旧的细胞的解体，新的细胞诞生、分裂、解体，再出现另一轮新的细胞，如此反复。换句话说，我们一贯认为的上下5000年并不是唯一存在的人类文明，只是漫漫人类文明中的很短的一部分，在此之前还有距今非常遥远、非常远古的文明曾经存在。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些远古文明的消失呢？据科学家们的考察，其中一个原因是大陆板块的变迁，导致原来的陆地变成了海洋。亚特兰蒂斯的发现就是最好的例子，原来高度发达的城市一夜之间在陆地消失，却被今天的人们在海底发现。那么既然在很多很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了人类，进化论显然是不符合现代科学的。大量超出本次人类文明的古迹证明根本不存在猿变成人的事情，进化论是不科学的。物种起源出现在人类科学不够发达的19世纪，达尔文是个生物学家，并不是科学家，而他的理论在今天的生物界看来是漏洞百出，所以一味的迷信进化论是愚昧的表现。科技在发展，人的认识也得跟上发展，否则就会脱离现实，脱离时代。重新认识历史，重新认识人类，是当今人们的必修课。只有思维跟上现代科学的发展，才能创造出更丰富的文明。
万物有灵，神奇的小实验。前段时间看了由日本作家江本胜所著的《水知道答案》第一部和第二部，受到里面内容的启发，也想做一下实验，来验证内容的准确性。实验的方法是取两个完全相同的纸杯，再取几瓣完全相同的蒜，在其中一个杯子上写了真善忍，另一个杯子上写了假恶报，将蒜放入杯子，加入相同的水，然后每天对着写真善忍的杯子念真善忍，另一个写着假恶报的杯子念假恶报，持续了一段时间，两个杯子的蒜都开始发芽。再过一段时间，写着真善忍的杯子里的蒜苗长得又高又旺盛，绿油油的，非常可爱，像一个兴奋的小孩子。 另一个写着假恶报的杯子里的蒜苗却像蔫了一样，没有一点精神，半死不活的，非常可怜。实验进行到这儿，小同修女儿不愿意了，认为蒜苗是没有错的，对写着假恶报杯子里的蒜苗太残忍，于是按照女儿的要求停止了实验，将蒜苗都放在写着真善忍的杯子里。几天后，蒜苗都长得很旺盛，这实验再一次证明了世人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会得到好运是完全正确的。
海外采风，法轮功学员排字盛况，纽约居民林真相。2014年5月14号星期三上午，来自大纽约地区的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总部对岸河边的甘城公园举行了大型的排字，借由513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殊胜的日子，表达对法轮大法师父无限的敬意和感恩。9点钟左右，逾千名法轮功学员排出了正法两个字，伴随着舒缓的音乐练法轮功的五套功法，场面壮观殊胜。纽约地区的排字活动协调人玛丽娟表示，这是513庆祝大法日的系列活动之一，世界各个国家约有8-9千人云集纽约，我们现在排出正法两个字，就是想让更多的纽约市民了解法轮功是什么，并不像中共宣传的那样，江氏集团讲3个月之后就让法轮功消失。因为国内消息封锁，人们相对封闭，很多人认为法轮功不存在了。然而法轮功不仅如此的壮大，更是为全世界的人们所喜爱和修炼，同时体现出法轮功学员面对迫害坚如磐石的修炼意志和不畏强权的凛然正气。主办方负责人易荣表示，甘城公园附近是住宅区，居民主要是西人，主流社会的民众，此前在这里举办的活动并不多，也希望通过这一次的活动让更多当地的居民了解法轮功的真相和美好，更多人加入反迫害的义举，更多人能学习法轮功。甘城公园在河边，风景如画，陆陆续续有附近的居民来这里晨练，法轮功学员整体祥和的场面和练功音乐不断吸引当地晨练的民众驻足观看。
时代广场百人齐聚练功，共庆法轮功开船。5月15日，来自不同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在纽约曼哈顿时代广场集体练功，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过路的游客纷纷驻足观看。近日，为庆祝第15届法轮大法日，来自世界各地的8000名法轮功学员近日在纽约市举行了大型集体练功、大游行、集会、排字等系列活动。纽约许多主流人士从中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由李洪志先生创编的佛家修炼大法，修炼者通过同化宇宙特性真善忍，从而达到人心向善、身体健康、返本归真的高层境界。法轮大法自1992年5月在中国传出以来，短短数年传遍神州大地，使上亿人身心受益。1999年7月，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出于妒忌，在中国大陆发动了一场对法轮功信仰团体的暴力镇压和群体性灭绝运动，直至今日迫害仍在继续。然而15年来，在惨绝人寰的迫害中，法轮大法不但没有倒下，反而迅速红传到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得到各国政府和人民的众多褒奖支持，日益赢得全人类的欢迎、尊重和珍惜。
加拿大安省各市政要贺法轮大法红传22周年。为庆祝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加拿大安省多位城市政府要员发出贺信，赞誉法轮大法的真善忍理念对社区的贡献。列治文山市长巴洛表示， 我代表列治文山市政府所有议员，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举办的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庆祝活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巴洛说，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普天同庆，这些祥和圆融的法轮功修炼者们将通过5月份举行的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来纪念这一天。他写道，我对于自己能生活在一个尊重多元文化和传统的地方感到自豪，也很感恩。这个庆祝活动本身也是法轮功学员的成就的一个重要折射。法轮功学员提倡圆融和睦，你们对自己的族裔一直起着积极作用，你们也将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巴洛称赞说，法轮功的核心准则真善人作为典范，一直激励着全世界的人们，捍卫着全世界的和平。旺市区议员迈克尔·D·百斯也发来贺信，他表示，我很荣幸在此向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举办的法轮大法传世22周年庆祝活动表达我最诚挚的祝贺。他说，我赞赏法轮大法学会能够和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文化的人们分享真善人的准则，世界上所有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支持者们及你们家人朋友们，你们教人提升道德，维护和谐，倡导圆融，为此做出了不懈努力，我对此表示深表感谢。蒂百斯说，恭喜法轮功获得了成千上万的赞誉，他的确在身体健康和道德升华两个层面使学员和各个族裔各个阶层的人都获益匪浅，这也是法轮大法在过去22年中对加拿大社会做出多种积极贡献的一个证明。他表示感谢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组织了庆祝活动，并送上2014年最好的祝福。
法网络电视台专访法轮大法佛学会主席，节目在开始时播放使用的背景和音乐来自中文纪录片《自由中国有勇气相信 Free China》，该片因获得今年第86届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最佳配乐和最佳电影主题曲的3项大奖的提名而备受瞩目。法国佛学会唐汉龙先生虽少年时代就移民法国，接受的是西方教育，在法国一直经商至今，但唐汉龙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仍情有独钟。他说，从小就对中国的武术、气功、打坐等感兴趣。1995年，当植根于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的法轮大法，也称法轮功，传到法国时，他就欣喜地开始修炼法轮功了。他说，修炼法轮功后，感到非常好，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状况，我感到精力越来越充沛，所以就这样一直坚持修炼至今。2个半小时的专访一气呵成，负责本次专访的是法国网络电视台新之星的记者卡顿，他曾听说了关于法轮功的一些说法，觉得这个问题值得深入了解，并开始多方收集相关资料。作为一名从事新闻工作的法国人，卡顿对法轮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无论法轮功属于什么样的团体，任何人都没有理由对男人、女人、孩子、老人进行酷刑迫害、谋杀和剥夺他们的生命。在中国发生的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不应该存在。后来经从事媒体工作的朋友介绍，他与法国法轮大法协会联系，促成了本次专访。卡顿希望通过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主席的讲述，让更多人了解法轮功这个十几年来在国际社会引发普遍关注的议题。采访结束后，卡顿认为整个过程讲述的内容非常重要，不应该被打断，所以没有像往常一样插入休息音乐。2个半小时的专访一气呵成。1995年，法轮功受邀传入法国。唐汉龙先生在专访中介绍说，1992年法轮功开始在中国传出，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 在中国大陆和海外传开，无论对法轮功了解多少，或者是否修炼法轮功，几乎每位华人，包括在海外生活的，都听说过法轮功的名字。作为法国法轮大法协会的主席，唐汉龙先生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法轮功在法国发展的过程。1995年3月，当时中国驻法大使邀请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来法国，并在中国大使馆的文化处举办了法轮功演讲会。当时有很多使馆工作人员和旅居法国的华侨聆听了演讲，他本人当时也有幸在场。从此，那些对中国气功、中国文化感兴趣的法国人开始了解法轮功，直到今天，也一直有法国民众走进法轮功的修炼团体，不少人还坚持参加各地练功点的集体练功。1999年，法轮功在中国被非法禁止。唐汉龙先生介绍说，据中国体育部统计，截止1998年，修炼法轮功的中国民众达到8000万人。1999年，中共党魁江泽民因为妒忌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有关功法的书籍大量被烧，法轮功网站被封，民众无法了解到法轮功的真相，并扬言3个月内消灭法轮功。唐汉龙先生平静地说，十几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法轮功一直存在着，这是一门静坐功法，属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记者卡顿先生认为，正常的社会，如果希望知道谁是潜在的敌人，那就让对方打开麦克，通过媒体展开辩论，才能发现问题所在。法国社会对法轮功的态度，采访一开始，卡顿先生就表明了，根据各方资料显示，法轮功的活动在法国完全合法，法国法轮大法协会也一直是合法组织。唐汉龙先生说，多年来，法国政府、部分参众两院的议员和政府官员对法轮功学员给予了支持。他举例，几年前，在格勒诺布尔市的一华人家庭，因修炼法轮功，回国探亲时受到中共迫害，后来在法国教育部和多名议员的帮助下，得以安全返回法国。法国前文化部长雅克朗也曾就中共对爱尔兰留学生法轮功学员赵明回中国后的遭遇酷刑迫害而公开谴责。多名在中国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来到法国后获得避难身份，也获得了法国政府的支持和保护。多年来，在巴黎的唐人街，无论是13区还是美丽城，不少法国华人多次目睹过精神饱满、和平的法轮功游行队伍。十几年来，巴黎警察也非常熟悉周末出现在巴黎人权广场上的一道风景。众多华人和西方民众伴随着音乐神态平和的练功，他们通过使用展板、报纸和麦克风的形式向路过的游客、市民讲述法轮功遭遇的迫害，希望更多人了解真相，以帮助早日制止中共对坚持信仰真、善、忍法轮功学员的迫害。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5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事件，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杂谈随想，无神论难得人心。我有个表姐，通过个人努力，事业很成功，身价过亿，但她认为是中共的好政策带来的，很相信中共的无神论与进化论，认为有了钱什么都可以办到，可以尽情的享受。近期与我通电话中，我发现有点不一样了，现实生活中的很多事让他有点相信人在做天在看，善恶有报，轮回报应等。有2件事对他的影响最大，一件事是我们的一个亲戚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的恶警迫害致死，火化后买了个骨灰盒，但是怎么做都打不开盖子，他自己也很奇怪，很容易的事怎么打不开呢？不知谁大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然后就打开了盖子，他非常的震惊，感到法轮功太神奇了，冥冥之中真的有神的存在。另一件事是有兄弟两个经常晚上去偷狗卖钱，把织毛衣的针灌上剧毒，织毛衣针只要碰到狗，狗就死。一天晚上，哥哥骑摩托车带上弟弟去偷狗，不知什么时候弟弟身上带的毛衣针露出了头，弟弟不知道，在摩托车的颠簸中，毛衣针扎到了哥哥身上，哥哥很快就中毒死了。表姐说，作恶真的有报应啊。前两天我亲身经历了一件事，我姑姑回来了，大家很高兴，说说笑笑，突然姑姑感到头晕的坐不住，身上出虚汗，就躺到床上又吐了一阵，一量血压特别低，当时很多人都在找原因，是不是吃着了，是不是没有及时吃药，是不是早上的降压药的过失，是不是晚上没有睡好等等。姑姑说，我知道什么原因，我躺一会儿就过来了。一会儿姑姑下了床，到厨房里端一碗清水，拿了3根筷子竖着放到清水碗里，说了一句，是不是某某某来了，是，筷子立住，一松手筷子真的立住了，一圈人都看得目瞪口呆，我赶快叫我妻子来看。姑姑说，我知道是怎么回事，死了的某某某不满意我对他家后事的安排，拿住了我，叫我遭罪，说完就数落起某某某，然后说，你走吧。但是筷子没有落下，说明死者还是不满意，姑姑就强行拿掉筷子，我妻子就去拿起3根筷子验证一下，看筷子能不能立起来，结果一松手就倒。明慧网曾经刊登过一篇死者复生的真实故事，新疆农巴师石河子市中级法院的苏倩经手过好多迫害法轮功的案子，在办案中他抵挡不了金钱的诱惑，贪污了很多昧良心的钱，他的母亲亲友都劝他别贪了，会有报应的，他根本不听，反而说，我就愿意做坏人，当好人累苦被人欺负，我有钱花多好，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们买楼房旅游的钱都包在我身上了，当好人能有钱吗？ 我知道这样做不好，可抵挡不了钱，我把好人送进去，把坏人放出来或判轻一点，也是为了钱。2007年6月初，苏倩刚从外地出差回来，就发现经常流鼻血，刷牙也出血，去医院一查是血癌晚期，要立即住院。在医院里，同事好友经常看他，劝他退党，他不退，说中共给他这么多钱，每月工资近3000元，不退死了一了百了。人们常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苏倩死前还真的良心发现，他把自己贪污所剩下的30万元折子交给好友，说以前做了一些坏事，没干一件好事，把钱捐出来做些好事，捐给上不起学或受洪灾的人吧，以减轻自己的罪过。他还嘱咐同事把自己以前办过的案子翻出来，把坏人再送进去。后来他的好友和同事在他死亡后帮苏倩完成了心愿，将这笔赃款捐给了灾区。6月12日早上9点，医院诊断苏倩死亡，当时已无任何生命体征，瞳孔放大，医院的3个医生都在死亡单子上签了字，随后把尸体推进太平间，因为冷库满了，暂停一天。也许是他临死前的善心，使上苍又给了他一次机会。在6月13日半夜2点左右，苏倩在太平间里突然活了过来，并拉住值班人员说，你怎么不救我呀？当天值班的是个小伙子，吓得直说，你是人是鬼？苏倩说，我是人，要不怎么跟你说话呀？虽然这样，小伙子还是被吓得窜了出去，再也不敢进太平间了。几个小时后才缓过神来。6点钟，小伙子打电话叫医生来看一下，当时把医生也吓坏了。过来一看，瞳孔正常，深感奇怪。医生虽说是奇迹，但还是说要观察，不能送进病房，怕吓着别的病人。好友、同事和市法院的人也都叫来了，法院的人还说追悼会都准备好了。死而复生，这样的事只有电影电视上才会出现，居然发生在自己身边了。苏倩醒来后说她在地狱里见到阎王了，真有，还见到了出车祸死去的丈夫刘勇和法官高帆。刘勇也在市法院工作，曾接手非法判决法轮功的案子，在一次车祸中丧生。而高攀在接手迫害法轮功的案子后，于2007年农历新年后暴死，也是死于癌症。那时对于苏倩来说，就包括她丈夫的死，她也根本不相信什么报应不报应。活过来后的苏倩继续说，都在地下受刑呢，血到处都是，惨叫不已，好吓人。她说丈夫刘勇问她，你怎么来了？高法官也这样问她，并告诉她他们是接了迫害法轮功的案子才落到如今这个地步，自作孽不可活，悔不该不听同事好友的劝告，后悔死了，底下太苦了，太可怕了，绑得跟粽子似的，惨啊。进了地狱的苏倩这才真正相信了他们的认证死因，原来这都是报应啊。在地狱，苏倩跪在阎王面前，阎王把他贪污的事一五一十地念了出来，年年月日都有。苏倩还说阎王连他好友和身边同事的名字以及他干的所有坏事都清清楚楚，甚至连好友劝他退党的事都说出来了，并告诉他迫害过好人和对法轮功犯过罪的人死后全都到这里报道。苏倩跪在那，哪敢回话。阎王刚开始训斥他，后来态度好多了， 和蔼地告诉他，你怎么不退党啊？他无言以对。他后来问阎王，你每天办这么多案子不累吗？阎王说，和你们不一样，不累，就是操心你们，别再干坏事了，退党吧。凡是迫害过法轮功的人，以及没有三退，退党、退团、退队的，全部下地狱，一个都跑不了。你先回去做些好事吧。后来就发生了前面的那一幕，他活过来了。重新活过来的苏倩第一件事就说要退党，并告诉法院的人让大家也退党，并且说真的有地狱和阎王，别再接迫害法轮功的案子了，谁接谁死。苏倩还给好友同事描述阎王的形象，说阎王穿的是古代的官服，红色的，戴黑乌纱帽，有点像电视里包公那个年代的衣服，1.7米的样子，还留着胡子。身边的书记官他都见过了，司法院的人都说苏倩给他们上了一课。过了一天多，6月14日下午5点左右，苏倩在太平间的床上睡过去了，再也没醒来，这回真的死了。追悼会如期举行，苏倩死后，好友给她烧纸，夜里她托梦给好友，说她收到寄给她的钱了，来谢谢好友，因为想念好友，所以来看一看，以后不会再来缠她了。看来阎王让苏倩再活回来是有用意的，那就是让她把保命的信息烧到时间。苏倩这样做对她来讲是有莫大好处的，她可以借此机会将功赎罪。当然阎王选择她也是因为她还有一颗向善的心，只是因为被邪党蒙蔽了。其实这样的事尽管实实在在地发生了，可有的人就是不信，包括和苏倩熟悉的人。苏倩有个同事叫吴军，同年同月，也就是2007年6月，他接受了迫害法轮功的案子，他的好友同事都劝他别干。苏倩不是刚用自身的经历说过有报应，干了要下地狱的话吗？可是吴军一直到死都不听劝。吴军死前的前一天还对同事说，晚上睡觉，苏倩在梦中劝告他别干坏事，她的丈夫和高攀法官就是例子。就是这样，吴军还是听不进去，第二天早上在办公室一头栽倒，送到医院抢救，于次日暴死。他死的时间是2007年6月24日，与苏倩仅相差10天。后来他的妻子梦到过吴军，说是求妻子救他，他太痛苦了。散落在民间这样的故事还能举出很多，如果能系统地整理出来，会发现尽管中共苦心宣传灌输了60多年的无神论，但是最终还是难得人心。无神论本身就是反人性反天理，被中共拿过来毒害民众，罪恶滔天。中共为什么不顺应天理人性管理民众，而要选择无神论来毒害民众，混淆是非呢？这与中共的本质有关。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开篇就宣称，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公开承认自己是一个幽灵魔鬼，说的做的都是魔鬼反天理反人性的言论，执行的就是魔鬼的意志，说谎与耍流氓是其本性，目的就是把人类都带入到毁灭的地步，与魔鬼共亡。所以中共一窃取政权就迫不及待地举起屠刀残杀民众，破坏与假恶斗格格不入的正统文化，与封锁掩盖西方民主自由的价值观，歪曲历史，掩盖真相，并且以无神论为基础， 创造了一套战天斗地的邪恶的党文化，蛊惑民众追随中共邪党作恶。然而在迫害法轮功中，中共的邪教本质与流氓本性暴露无遗，同时善恶有报的天理真实地展现在人间，法轮功的超常与神奇也真实地展现在人间，无神论的罪恶也被人们认识到，人间不是邪恶逞凶的乐园，无神论从根本上就难得人心。随着法轮功的真相广泛传播，中共的无神论也必将被抛弃，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正统文化一定会回归与复兴。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